好，今天我们看生命记啊，生命记是我们这一期的主力学课程。大家对生命记有没有印象？生命记是旧约的第几卷书？
第五卷。
创出立生啊，所以是第五卷书。前五卷书我们称为摩西五经，好，所以它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啊。那这个生命记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创世纪是讲到神的创造啊，还讲到几个族长，从亚伯拉罕啊一直到约瑟。出埃及记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神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啊，然后跟他们在西乃山立约。然后到了下一个是利未记啊，利未记是讲的都是讲到祭司和献祭的礼仪啊，那时候会幕已经建好了，所以利未记所讲的都是专注 focus 在这个祭司的一些礼仪哈。然后民数记是讲到神的律法都差不多了哈，神就带领以色列百姓准备要进到迦南地，可是当他们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不信哈，他们不信就不敢进去。后来他们神就惩罚他们，因为他们一直在试探神，神就让他们在旷野流浪，一直到他们倒闭为止哈。这一代的人倒闭，那生命记就是以色列已经在旷野流浪了38年哈，那准备要进到迦南地之前，摩西对他们所说的话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背景大概是这样。如果我们看到生命记第一章哈。第一章第一节，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哈，已经到了约旦河的东岸了哈，所以准备要进去。已经神跟他们讲说，你们这一代的人要死哈，等到这一代的人死了之后呢，我会带你们进去哦。那上一代的人，只有加勒跟约书亚可以进去哈，所以这时候其他人大概都死了。你看到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出埃及第40年哈，11月初1日，摩西照着他，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的话，都晓谕他们哈。所以等于说是他们在旷野流浪了38年之后，在第40年哈，讲到说他准备要进到那个迦南地的时候，就是啊，给他们一个精神的讲话哈。那生命记为什么叫做生命记？如果你们看这个字义哈，生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重生的意思？
重生的意思哈，重生就是再一次哈。英文的生命记叫什么？我们可以学这个字哈。Deuteronomy 哈 ，Deuteronomy 这个念来很绕口哈，因为它是希腊文转的哈，希腊文。Deuteronomy 哈 ，Deuteronomy 的意思是 Deuter 的意思是 the second。第二个哈，再一次 ，nomi 的意思是 ，nomi 是律法，好，你第二次再宣讲律法啊，意思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中文翻译的就用按照这个它的意思来翻译哈，就是它是再一次的重申律法啊。那这个的话也是跟那个生命记的第17章那边讲到哈，说如果那个王哈，你要立王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我们美国总统要就职的话，啊，宣誓哈，也按着圣经啊。但是以色列人如果他们要立王的时候，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重抄一本律法书，啊，重抄一本律法书。哎，我们现在很简单了，对不对？以前都不一样哦，以前抄这个很麻烦了，你要抄一本律法书给君王，君王要留着。他要记着他这个律法书是讲什么哈，所以这个是在生命记的第17章18节讲的哈。立王的指示就提到说，如果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本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哈，就为自己抄录一本。那所以生命记有他的这一层意义啊。那生命记的作者呢，既然是摩西五经哈，那当然生命记的作者就是摩西了啊。那在第19世纪之后，有人认为说是别人写的哈，但是这些都不能够证实哈，所以我们还是依据传统的啊，认为说他就是摩西所写的。那所写的时间就是这个就是他们准备要进到 迦南地的时候所写的啊，对他们的祈勉。那这个时候其实以色列人已经占领了约旦河东岸的土地啊，约旦河东岸的土地他们都已经占领了，然后准备要进到神真正给他们应许的，就是约旦河西岸的那一片土地啊。那摩西是写给谁呢？是跟谁说的？他写的是跟新一代的啊，这一代，上一代的已经死了啊，上一代的已经死了，所以摩西所写的是给新一代的这个以色列子民所写的啊，不只是写给新一代的新的以色列子民，而且也包括这个以色列他们的后代子子孙孙啊。我们看到《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六章的第二十节啊。就是将来如果啊，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然后他们在那里生养众多，他们有一代有一代的哈。第二十节讲说，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你就要告诉你的儿子说啊，如何如何哈，过去我们所做的事情哈。然后第二十四节，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哈，像今日一样。所以这个话也是一样，要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啊。那你看第六章也是一样哈，第六章的第六节、第七节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哈。无论住在家里哈，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这《生命记》所给的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也给他们的后后代、世世代代的子孙，当然也包括我们哈。为什么呢？我们是不是以色列人？啊？
我们是后代的子孙。
我们后代的子孙，以色列的子孙。
怎么讲？
属灵的子孙，哎，属灵的子孙啊！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不是？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哈，因为我们因着信，所以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哈。所以在这里讲，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那生命记它的特色是这样子啊，并不是说所有的律法啊，哎，那这样的话就好了，我们只看生命记，出埃及记、民数记、利未记都不要看呢，不是这样子啊，因为生命记所记载的并不是所有的律法，啊，生命记是重申一些话，可是这些话当中只有一些是重复的啊，我们看到它有提到十诫，它有提到其他的一些诫命。但是有些诫命像讲到献祭的礼仪啊，在利未记所讲的很多东西这里就没有记载啊，民数记还有出埃及记里面提到有些诫命这里也没有记载。所以我们讲到旧约的律法诫命总共有613条，对不对？613条是包从出埃及记到生命记这四卷书里面把它综合起来的啊。所以生命记只是它重申了这一部分的律法哈，并不是所有的律法都在生命记里面啊，所以是有一些比较这个重要的，它会重复哈。然后呢，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说，如果你读生命记跟其他的哈，念起来不大一样，在出埃及记或者是利未记、民数记那边所讲神吩咐的律法书的时候，讲的是很 firm 哈，你当如何当如何，可是，在生命记的时候，你读起来哎，语气比较柔和一点哈。然后很多是劝勉式的啊，哎，你如果遵行，你若遵行神的话啊，神的诫命的话，哎，这些福都会临到你。你若如何如何，这个东西，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语气比较和缓啊。如果人家叫你做一件事情的话，你喜欢人家用比较严厉的话跟你说，还是比较柔和一点的话跟你说？啊，如果你读生命记，你会发现，哎，他话语比较柔和啊，可能摩西已经老了啊。已经120岁了，已经快要离开了，所以他讲的话哈，他表达的，可能加上他对这以色列人哈，心中有一些慈爱的话要对他们说哈，所以跟前面所讲的语气会有一些不一样啊。所以你看到你读《生命记》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摩西好像就是一直不厌其烦哈，他再三的说，哎，你要如何，你要如何，你要如何，真的是听起来好像就是他临别的箴言。最后的话啊，所以他的话这边不是那么样的强烈，而是有在这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温柔哈，语气在这个当中哈。然后 这个它的特色还有一个就是说，这是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地之前哈，摩西所跟他们讲的话哈。其实我们看到，平常啊，平常可能在当兵打仗啊，或者说是你在当一个球员哈，教练常常跟你讲很多话。可是现在如果要比赛的时候哈，比赛之前，哎，教练会把大家召集在一起，一直精神讲话。这个很重要啊，因为在这个精神讲话当中呢，你平常操练的那个东西，不是现在才讲啊，他现在讲的是鼓励你们，怎么样挑起你们的信心、你们的士气啊。所以讲的是不是教练说，哎，你要该如何该如何，而是说，哎，这场战我们一定要会赢啊！我们只要这样做哈，你就要照着我们过去所练的那个东西哈，没有问题啊，一定会赢，一定会赢啊！所以你看到这是要进去之前所讲的话哈，所以说讲的话跟前面啊，之前40年前讲的话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哈，所以是有很多的鼓励，很多的勉励啊。那这个《生命记》很重要，它不只是旧约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书哈，也是它的一个总结。那他在旧约里面，他也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如果看到《生命记》的第六章哈，这句话哈，《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四节啊，第四、第五节，这句话被称为哈以色列人他们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经文哈，叫做“小骂”啊，“小骂”，你们听过“小骂”吗？“小骂”的意思就是“听啊”哈，这是希伯来文啊，意思是。听啊，小马以色列啊，就是听啊，以色列啊，就是第四节第一句话讲的，以色列啊，你要听。如果你们有犹太的朋友啊，你们问他什么叫小马啊，他们就知道，哎呀，小马是什么啊？因为犹太人的每一个孩子，他们都要学这句话啊，就是说，他们每一个人要读圣经啊。我们读唐诗，读的第一卷唐诗是什么？第一首唐诗，如果你们教你们的孩子。你会教什么？唐诗三百首第一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啊，我们都会被朗朗上口嘛，哈，因为这很简单，它的字很简单，然后意境也是很美哈，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如果你要教导孩子所念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小骂哈，以色列啊，以色列啊，你要听三字经哈，我们现在三字经大家会背。只会背第一句嘛，后面什么都忘掉了。人之初，性本善，后面都忘掉了。这个也是一样啊。你问以色列人，他律法什么啊？他搞不清楚。小骂呢？哦，记得，小时候爸爸妈妈教他讲的啊。小骂 Israel 啊，小骂 Israel 就是以色列，你要听。这个是这句话是犹太人，每一个犹太人他们要读的第一个律法就是这个啊。是什么呢？讲到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律法诫命中最大的一条是什么？就是这一条哈，就是这一条，在耶稣的时代的时候就已经讲了哈，这个是律法诫命当中最重要的一条，这个是记在生命记，没有记在前面的啊，所以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也是一个新的啊，过去所没有提到的啊，观念是有，但是不像这个字句那么样的 firm 啊，确实。所以对就业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因为生命记的这句话等于是以色列人他们的族训啊，也是诫命中最大的一条。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就是他们的王登基的时候，刚才所讲的啊，要抄录这律法书的上的话啊，把他自己留一份啊。所以犹太的王如果要做王的话，你一定要知道律法啊，知道神的律法。你看到生命记的第17章啊，实际上有提到立王的指示啊，你要立王可以啊，但是有一些条件你要遵守。然后讲到第17章18节啊，他说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这律法书啊，为自己抄录一本，特别是讲到生命记这里啊，为自己抄录一本，抄录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 Deuteronomy 啊，就在那个希腊文来讲的话就是The second 啊，再一次 copy 啊，再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啊，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上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啊。所以对就业来讲很重要，你要君王要读这个， 然后呢，老百姓要不要读？老百姓也要读哈。这个老百姓是凡是以色列民每一个人要读，不只是以色列民要读，包括所有的哈，不管你是寄居的，不管你是为奴的哈，都要读这个书哈。在申命记29章那边有提到哈，说这些话是给你们的首领、给你们的族长、长老、官长以及以色列的男丁、你们妻子儿女哈。29章第10节哈，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哈，讲到他们那些做他们的奴隶哈、奴仆的，都是要读这个哈。所以《申命记》他不断的在讲的说啊，这是神对你们所说的话，你们要遵行。那另外呢，在过节的时候，这个啊也要被念哈、被诵读这卷书。我们看《申命记》31章，《申命记》31章的第9节哈，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啊，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这律法书就讲这个生命记哈。第10节，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7年的末一年，每7年哈，在当时每7年要过一个安息年啊，当时是农业社会啊，不像我们现在很紧张，哎呀，如果休息1年那多好，他们是规定是要这个有安息年啊。安息的那年就在豁免年，称为豁免哈，豁免也就是说你们要释放所有欠你们钱的人哈，那个时候就说免钱哈，不必还了。这叫豁免年的定期，在祝棚节的时候，啊，就是豁免年的祝棚节，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啊，要召聚他们的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让他们能够学习哈。所以这律法书还有一个在旧约里面很重要的是，每7年要念一遍，大家聚集在一起干嘛？就念生命记哈。如果你看到犹太会堂哈，他们真的是在念生命记哈。他们碰到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念。有人说，有的就是一直念啊，从早上一直念，念到晚下午，他们一整天在犹太会堂啊。但他们是一口气念完哈。先念几章，念完了之后来，大家来唱唱歌，吃点东西，哎，然后再念，这样子哈。他们真的是把这个生命记哈，把它念完了。如果你们要把生命记念一念的话哈，也不错哈。我是把它自己念了一遍哈，然后放到 MP3 上面哈，然后自己有空的话就听啊，生命记第一章一直念到34章哈。
真的也第一遍了
吗？哦，好，没有问题。好，孙弟兄常常在听哈。大家听那个圣经啊，我自己念圣经很多的书卷啊，我特别把生命记念了一遍啊，然后自己有空就在那边听，特别是这一集我多听一遍。好，所以旧约很重要，跟新约有没有关系呢？新约也是很重要的啊，因为在新约圣经常常引用旧约圣经的话啊，最常常被引用的是有几个重要的，一个是诗篇。好，一个是诗篇，一个是以赛亚书，好，创世纪也常被引用，好，然后另外一个最常被引用的就是生命记啊。那他们在算哈，真正生命记被引用在新约圣经的哈，是因为有17卷书都多多少少都提到有关生命记的东西啊，有的是引用它的经文，有的是讲它的概念哈，大概有新约的。27卷书当中有17卷都多多少少都提到生命记哈，然后被引用的次数，有人算是80次，有人算是90几次啊，因为这个看你怎么算哈，有的这只是讲个概念，并不是讲到它的里面的句子，但是有人把它算起来哈，有人说是90几次啊，97次，有人说至少是80次以上啊，所以引用的东西是很多，然后最重要的是耶稣在旷野。好，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他引用的话都是生命记的话，啊，大家都很熟嘛哈。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第一个受试探是讲到，被试探说，哎，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为饼啊，自己来吃吗？结果耶稣怎么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哈。好，我们来看看那个经文啊。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在生命记第八章哈，第八章，第八章的第三节啊，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第八章是讲到说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在旷野四十年啊？你看到第二节里面讲到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耶稣在旷野多久？四十天哈，四十天哈。以色列人进旷迦南四十天之后，神就让他们说好，我一天算一年哈，让你们就旷野四十年。所以你看到这个就很类似哈。为什么要在那边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哈。他苦练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使你知道人活着什么，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哈。所以耶稣也饥饿，对不对哈？耶稣神也让他受到这个饥饿哈，但是他在这里就能够胜过试探啊，所以要苦练你、试验你，所讲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啊。那另外呢，讲到就是说，你不可试探你的神啊，你不可试探你的神也是一样啊，是在讲到是在第六章哈，我们看到《生命记》，当撒旦不是用这个圣经上的话哈，也跟耶稣讲说，哎，你可以从殿顶上跳下来，因为经上不是记着说他要吩咐那个使者哈、来扶住你哈、叫你不会掉到石头地上哈、然后耶稣怎么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哈、你看到第六章十六节啊，第六章十六节他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哈、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他。好，所以耶稣在引用的就是这个生命记的话哈、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第十章，另外一个撒旦的试探就是他把万国的荣华先给耶稣看，然后跟耶稣讲说，你如果拜我的话，我就把这些都给你哈。结果耶稣怎么说？不可去拜别神哈，单要敬畏他、侍奉他。这在第十章，生命记的第十章第二十节哈，他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啊，要指他的名起誓哈。所以单要去敬拜他哈、侍奉他，不可以去侍奉别神哈、所以他所引用的话都是这个生命记的话，生命记的话。所以这个很重要哈、我们将来碰到试探，碰到什么哈、如果常常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圣灵会引导我们想起这个圣经上所说的话，我们在面对试探的话就可以胜过。”特别是耶稣在旷野四十天，我想他那个时候可能就一直在想着生命记的东西。对，生命记刚好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这段时间哈，所以当撒旦试探他的时候，他就能够胜过。好，所以我们大致了解一下他的一些特色啊。那另外一个，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生命记所讲的是律法啊，律法书。我们新约我们在读律法会不会觉得很枯燥？对我们来讲啊，会觉得很枯燥。如果你读到立位记啊，讲到说啊，你要怎么献祭啊，羔羊怎么宰啊，血要怎么做啊，你看的觉得好像跟我离得很遥远啊。可是你读生命记的时候感觉会不大一样啊。生命记就是他一直在告诉我们啊，神的话一直告诉我们说，哎，神告诉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啊，你要遵行他的话，你遵行他的话之后，哎，他会给你祝福啊。你不一样啊，因为他爱你，他一直在，不只是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守这个诫命，他还告诉我们说，因为神他爱我们啊，他要保守我们，他要赐福给我们啊。所以在他话语当中有很多，就是说不只是单单的叫我们做这个做那个，而且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做啊，我们为什么要做，做的原因是什么啊，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来明白这个神的律法。你知道这个律法啊，神为什么要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神赐给以色列律法有什么意义？对我们来讲，这是很久远的事情。我们是新约的教会啊， 新约的基督徒，我们跟神有一个约的关系，对不对？我们跟神约的关系，立约要有个凭据嘛。啊，你跟先生结婚的时候，你的凭据是什么？就是结婚戒指嘛，结婚证书哈，我的是结婚证书哈，戴戒指。啊，那一般人就是哎，一个凭据就是一个戒指哈。那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凭据是什么？人们从我们身上看到一个十字架项链、十字架耳环，还是里面写一个基督徒 T 恤？我们的凭借是什么？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印记啊。OK， 所以这是立约的一个凭据。那旧约呢？以色列子民他不是圣灵，因为那时候圣灵没有来啊，他们也跟神立约，在西乃之约。凭据是什么？凭据就是律法，哈，就是这卷律法书。我们看出埃及记的第24章，所以律法很重要，哈。其实新约跟旧约的原则上其实都是一样，哈。神给他们律法书，就是要他们能够遵行神的律法、神的话，哈。守约，哈，你要守约是在，所以神所说的话我们都要遵行。OK， 如果你遵行的话，我们就立约。好，我们结婚的时候，牧师不是会问说，你愿不愿意娶这个为妻啊？啊，你愿不愿意嫁给这个人为，做你的丈夫？好，你要说愿意，对不对啊？你要说愿意之后，这个才开始进行。我们看24章也是一样哈。24章前面19章讲到他们来到西乃山之后啊，神跟他们吩咐他们这些话哈。第3节啊，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啊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I do 啊，我们愿意遵行啊，我们愿意签这个约啊，立这个约。摩西就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这个柱子，就是跟他们立约啊，然后叫他们去献燔祭啊。第7节又将约书啊，就律法书上的话哈，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哈。然后耶和华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看哪，这是立约的血啊，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哈。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这个立约的凭据就是律法，所以他们很夸口。你看，哪一个世上哪一个民族神有把这个律法给他们呢？啊，只有我们哈，只有我们以色列人有哈。所以讲到这是他们立约的凭据，就是一个律法书哈。那这个立约，我们看到这个约的关系哈，约的关系是一个，你跟一个人立约是你跟他建立一个关系。当我跟神有一个关系，可是我的儿子呢，我的孩子跟神有没有关系？我叫我的神是我的父哈，那我的儿子叫神叫什么？啊，我的阿公，对不对？那个名字讲中国人才注重伦理的，哎，可是不是啊？我的儿子要叫他是我的父啊，这意思是什么？我的儿子跟神，对，是分开来。我的神跟每一个人都是直线关系，直接的关系，不是间接的哈，不是透过你然后他才认识神，不是，我的。神也要认识我的儿子，
对，
个别啊。以前那个亚伯拉罕嘛，亚伯拉罕，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当雅各不是在伯特利遇见神的时候吗？神跟他显现说：“哎，我是神，我是什么神呢？我是你父亲以撒的神，还有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但是我还不是你的神啊，我跟你没有这关系。”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在创世纪的第28章。创世纪的第28章，第13节啊，讲到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啊，在那里跟雅各显现啊，他就跟雅各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然后，哎，他没有讲是雅各的神，对吧？可是我们在新约有读到亚伯拉罕是，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可是在这里我们只看到亚伯拉罕跟以撒，没有看到雅各，对不对？因为神跟雅各这时候还没有约的关系，还没有立约的关系。什么时候神跟雅各才有约的关系？那是后来在经过20年之后。 可是在二十节，我们看到二十八章二十节，这个时候雅各就跟神许愿，他说，神啊，如果你都跟我同在啊，那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回到父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什么，为我的神。哎，你也要做我的神啊。所以后来雅各回来的时候就立一个石头给神啊，跟他立约，他就称神为以色列的神啊，在伯特利那边啊。所以后来神才成为雅各的神啊。所以在这个很奇妙，就是当神跟这跟我们显现说他是怎么样的神，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的时候啊，对以色列人来讲的时候，就说他是我们祖先的神啊，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就是从这些来。我们看一个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啊，出埃及记的第三章这是神跟摩西显现啊，第六节啊，因为摩西不认识神，刚开始第一次遇见神不认识神，哎，神跟他显现说，哎，我是谁啊？第六节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所以你看到我们第一次跟神认识的时候，这位神啊不是我们的神，我们还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啊。但是当我们跟神立约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神就成为我们的神啊，那我们就成为他的子民啊，就像是你们结婚的时候啊，这个旁边这位男人就成为你的男人、你的丈夫啊。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说，这是我的男人的意思，就是这就是我的丈夫。讲到我这是我的太太、我妻子的时候，讲这是我的女人啊。所以我们有一个约的关系，这就是说他就是我的什么啊。所以神成为以色列人的神的时候，就表示他们跟他有一个立约的关系。所以过去是这样，在生命记也是这样。我们看生命记的第五章啊。所以现在是这批是新一代的人啊，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过去他们是小孩子啊，神带领他们的父母啊，带领摩西还有那些大人。可是这些人后来都死了哈，都在旷野倒闭了啊。我们看到，可是现在这个时候，神再一次跟他们说话哈，生命记哈，在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你看到还是讲同样的话，第五章第一节哈，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所以神又再一次的直接对他们说话哈。第二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列的啊，过去是跟我们列祖列的，那是上一代的人已经死了哈。可是现在呢，我与你们啊，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的人所立的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跟神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一个立约的关系哈。这样子我们的神哈才是真的是成为我们的神哈。所以不是一个间接的关系，我们中国人比较没有办法体会啊，我们看到神的时候讲哇太超越了啊，不敢叫他阿爸哈，我们叫神都叫什么老天爷，叫什么老天爷或者天公，有吗？哎呀，今天天公不作美啊，没有讲天父不作美啊，不敢讲，太靠近了，我们远一点了啊。但是神要跟我们的关系是一个直接的关系啊，所以这个律法的意义在旧约的时候是这个是立法，是立约的记号。那在新约有没有关系？跟律法还是有关系哈，只是旧约的时候律法是写在石板上，可是新约呢，律法就在写在新板上。所以圣灵来的话，让我们这个心可以柔软哈，律法就直接写在我们里面。所以新约的要求跟旧约的要求也是一样，就是要我们遵行他的话，好，我们要爱他，遵行他的话，所以要求都是一样。所以为什么讲到说神的律法其实原则上都是一样，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哈，都要成全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当我们有了神的律法哈，很特别，就是说我们就能够认识神，神的属性，神的法则哈。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去认知到神，啊，自己要去找神从哪里来哈，这个世界从哪里来，宇宙从你发现哈，你不认识神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认识自己。啊，你想想看。 我们为什么现在你可以认识到我们自己，我们人从哪里来，这个世界这个宇宙从哪里来。如果没有这本律法书啊，有了这个律法书之后，你看创世纪啊，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如果没有创世纪的话，我们人要找说这个宇宙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你能不能找到？你看到除了基督教以外哈，你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啊，有说这个宇宙这个地哈是平的，然后下面有很多东西在撑着它，有四个大象在东南西北面撑着它，大象的下面呢啊，有个乌龟，好大的乌龟，然后乌龟的下面呢还有一个乌龟，乌龟下还有一个乌龟，你看到那是这个佛教的想法啊、哦。你很难去想象这东西从哪里来。那科学现在发达好了哈，哎，我们可以哈勃望远镜看，哎，宇宙形成大爆炸，哎，之前呢，你就没办法解释啊。所以这个你不要小看摩西五经哈，摩西五经真的是把这个宇宙从哪里来，这个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存在之物从哪里来，都告诉我们，还有我们人从哪里，生命。刚才我们不是在讲生命吗？哈。生命是怎么来的啊？昨天我们在迦南小组也是谈一个问题，说物种原始啊，我们讲到说第一个生命是怎么来的？有人讲说闪电砰砰砰砰，然后就有一个无生命的东西会变成有生命的东西啊。可是现在如果你看到一个，就是有人刚刚死了，他是很年轻的，对不对？只不过是因为他身体有个器官坏了，他死了。然后他先死了之后，你再给他换上一个器官，你能够叫他气息回来吗？发现不能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生命，圣经上讲生命是神给的。刚才我们读的诗篇104篇里面讲的啊，这些气息都是神给的，这些食物也都是神给的啊。所以神把他的法则，把他的属性啊告诉我们啊。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啊，在使徒行传第17章，这是保罗哈对希腊人所讲的一句话啊。希腊人也在想说，哎，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我们生命从哪里来啊？所以他们有很多的想法，那他们也祭拜了很多的神，那他们祭拜什么神他们都拜，连他们所不认识的神他们也拜，他们怕说，哎呀，如果不拜你啊会得罪你啊。
卫士之神，
所以有一个坛叫做卫士之神，不认识，哎，我们先拜好，免得到最后可能会得罪你哈。所以保罗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哈？我们看在17章第22节，是保罗对希腊人所说的话哈。他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哈，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哎，对，是有一个你们所不认识的那个神哈，他是唯一的哈，你们其他的都不是真的。真正这个唯一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我告诉你们啊，24节，他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啊。然后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啊，不是你们所想象的，哎，这个神要你来供奉啊，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啊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所以这些都从神来的，生命气息也是从神来的啊。如果他把气息收回，我们就死亡了哈。然后但是如果他给我们的话，我们就继续存活。然后第26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住的疆界，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知哈。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等等。所以保罗在讲这句话从哪里来的，就创世纪来的嘛哈，就是神的律法书上所说的话哈。所以律法书其实包括那个创世纪啊，所以神为什么要给我们律法书，就是把他的法则，把他的属性，把他的作为告诉我们，然后因着我们认识到神的法则，神的属性，神的作为，哎，我们知道说我们就是从神来的啊，所以我们才能认识自己啊。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认识自己，一定要认识神，认识神的律法啊。然后之后呢，神又把他的律法啊告诉我们人，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我们要敬畏神啊，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要如何，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周围的人等等等等的啊，都在律法书上写明了啊。所以律法书上就是让我们明白神的法则，还有明白我们在这生命当中的神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啊。所以律法是很重要的啊，不要认为说这个律法，哎呀，这是以前久远的事情，我们不必要知道啊。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啊， 我们很多宝贵的东西是不知道的，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神会渐渐开启我们，我们会认识的更深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律法啊，你们觉得律法好不好守？守律法不好守啊，我们都会说不好守啊。但是其实是律法不难守啊，圣经上告诉我们，其实律法不难，怎么样子能够守律法？律法最大的诫命，第一条诫命是什么？尽心尽力爱神啊！当我们守了第一条诫命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条是最难的，对不对？可是第一条都守了，其他的呢就不难守嘛，对啊。结婚之后，我跟我的太太立约啊，第一条诫命你要尽心的爱我啊，第二条是你要天天给我煮饭、烧水啊、洗衣服等等等。有爱，第一条都能够守的话，煮饭烧水的甘之如饴，对不对？但第一条要爱我，他做不来，烧饭烧水好不好做？越做怨声载道，对不对？你就是说一直不想做啊。所以第一条诫命如果你守不了的话，你会发现后面下面的诫命你就很难守。可是第一条诫命如果你爱神，你会发现神叫我们爱人，可不可以爱？可以吧哈。你爱爸爸妈妈，然后爸爸妈妈叫你去爱你的弟弟妹妹，就容易了嘛，对不对？因为你本来很不喜欢弟弟妹妹，他跟你抢东西嘛，可是你爱爸爸妈妈的缘故不一样，我要听爸爸妈妈的话，我就容易守了。所以其实律法诫命是很容易守，只要我们守的第一条，所以爱就成全律法，在新约的时候就讲一个原则法则。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我们以为说旧约的律法是很残酷的，律法的旧约的神好像是很严酷，常常盯着我们做这个做那个，没有做到就把我们杀掉干嘛的，但其实不是，他设下律法的目的是为着爱我们。可是律法它有它公义圣洁的那一部分，如果你违反律法，神是要惩治我们，是一定要做。所以但是神的重点目的不是为了要挟制我们、恐吓我们，而是为了爱我们。因为当我们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神的祝福啊，神的恩典就会跟着这些东西来了。所以其实神给我们律法是因为爱我们的关系啊。如果我们真正能够明白律法的意义的时候，你看到在新约啊，新约其实给我们一条诫命就是爱，你就是要爱啊，彼此相爱啊。所以耶稣也讲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啊。遵守我的诫命之后，圣灵就与我们同在了，然后呢，圣灵就会带领我们去守所有的诫命啊。所以为什么在新约的时候，你们讲不是像旧约哇，你要守好几条好几条，盯着我们天天看啊，看着好像是我们要照着律法上的去做。新约所叫我们做的只有一条，你就爱，单单先去爱神啊，遵行神的旨意去爱他。神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圣灵会引导我们能够去完成所有的圣经上的话哈。我们看一个经文哈，在以西结书的第36章，以西结书36章，因为过去以色列人哈，他们律法常常守不住哈，守不了哈，是因为他们的心硬哈，因为圣灵还没有来哈，那时候圣灵还没有赐下，可是将来神应许说他要把他的灵赐给我们，他要让我们洗净啊，成为圣洁。第36章啊，25节，他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啊。所以他要洁净我们，然后圣灵可以住在我们里面。第26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信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给你们肉心啊。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能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啊。所以为什么律法写在心上，可是我们又可以遵行？照理说律法写在我们心上哈，应该更难，对不对？律法写在石板上还比较容易嘛，写在石板上说不可杀人啊，我只要打你没有把你打死，我就没有犯这个罪嘛哈，不可杀人嘛，对，我只打人而已嘛哈。可是新约的律法讲说，你恨你的弟兄，就等于杀人了啊！旧约讲的说不可犯奸淫，对不对？所以我只要不要碰就好了。可是新约讲说，
动了一念的，
你的心里动了一念，所以因为律法写在心上， 可是所以照理来说应该是更难，可是为什么可以做呢？是因为在这里哈，因为把心灵放在你们里面，我将我的灵放在你们的里面，使你们可以顺从我的律例典章哈。所以为什么耶稣讲一个这个事情哈，就说有人打你的右脸怎么样，说你让他打，这怎么可能，对不对？我们以前说这不可能啊，人家打我一次我打回去一下就好了，我不打多的哈，所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可是耶稣说不是啊，你要爱你的仇敌吗？我们人可不可能做到？做不到。可是圣灵在我们里面，重点是可以做到，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神的爱大到一个地步，哎，人家对我不好，我还是我里面所出来的不是我的一个苦毒的反应啊，而是里面出来的还是爱啊。所以通常人家对我不好的时候，我里面会有一个反应嘛，我就会恨他，我就会苦毒啊，我就会难过嘛。可是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所出来的，哎，都是那种爱，那种包容。所以耶稣他被鞭打、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人家在辱骂他，他里面有没有感觉？他里面有感觉，对不对？他说：“哎，我的心都伤痛，都要碎掉了，很痛，很痛。”可是他里面有感觉，很痛，可是里面却没有苦毒，没有怨恨，没有什么啊。所以他会说：“赦免他们吧。”为什么呢？因为有神的爱在那里面哈，所以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能够行哈这个律法上所说的哈。如果圣灵不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的反应就是按着我们的感觉反应来的。我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我就会打回去哈，我就苦回去哈。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讲到说这个律法哈，在新约还是一样是可以实行的哈，啊。那我们看这个耶稣他讲到。犹太人啊，犹太人在耶稣的时代，他们有没有遵守律法？我们看约翰福音啊，他们很努力的在遵守律法，对不对？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啊，然后喝酒的时候要把那个蠓虫要把它滤出来啊。你知道蠓虫吗？蠓虫可能现在不知道啊，蠓虫是在当时你在酒里面的一个小虫虫啊，你如果不注意的话，你看不到它在那里啊。所以你不小心的时候，你就喝酒的时候哈，你把它喝进去，哎，这个虫是洁净还是不洁净？不洁净的，哎呀，你就不洁净了，不行啊，就把它滤出来哈。所以他们都很小心啊，遵守律法，这样吃饭前要洗手哈，不要把这些污秽沾染。哎，他们很努力守律法，可是耶稣说他们怎么样？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九节哈，他说：“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守律法。哎，耶稣讲这句话会不会很不公平呢、啊？会不会太过分？什么你们没有一个守律法？我们都很努力在守啊，对吧？蠓虫我们都滤出来了啊，只是骆驼我们蹲下去而已。当然那个不是那个意思哈，骆驼他们怎么可能？啊，就是在讽刺他们，他们很努力在守那些律法，可是律法诫命当中有些该守是守，可是有个很重要的东西他们却没有去守。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爱哈。所以你看到耶稣为什么说你们没有一个守律法，你回到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哈，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四十二节哈，他说你们一直在读圣经，查考圣经啊，没有错，这圣经有永生哈，第三十九节，可是你们却不到我这里来哈、啊！现在神差遣他的儿子来了，你们却不认识，为什么不认识呢？啊，原来就在这里哈、啊，第四十二节，我知道你们心里哈、啊，你们的心里没有神的爱哈、啊，你不爱神就没有神的爱，那你第一条诫命都没守的话，那怎么样？你就不算是守律法的哈、啊。我们看雅各书的第二章。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啊，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啊，你们若守全这至尊的律法啊，至尊啊，最重要的 royal 啊，王家的律法才是好的啊。 但是你们若按外貌待人等等等等，你们这一条没有守哈，你们就在律法上来讲，你们就算是犯法犯罪，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也是犯了重条哈。你在这一条最重要的竟然没有守哈，那你其他的就算了吧哈。所以为什么讲到说耶稣讲说你们没有一个人守律法，是因为他们没有爱哈。所以如果你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你会发现。他们拼命的在守律法，哎，你看我们不是做这个做这个，我们献祭我们有啊，我们做这个做那个啊，但是神为什么说我不看我不接受你们这个东西啊？因为他们里面没有神的爱，所以在神的眼中啊，就是不守律法的啊。所以生命记是就是一直在讲有关律法啊，神的话，神在对你们说话啊，神过去在对以色列人说话是借着律法在对以色列人说话，可是现在呢，神说话是借着谁来说话？借着圣灵哈，所以圣灵有话说，有没有哈？圣经上也提到，圣灵有话说，你们有耳可听的就怎么样？就应当听哈。怎么样的情况我们听不到圣灵在说话？当我们有罪的时候，当我们心里怎么样刚硬的时候，圣灵有话说。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我们一有犯罪，我们心就刚硬远离神哈。希伯来书的第三章，所以现在是神是借着圣灵，也借着他的儿子啊，过去是借着先知，借着律法来说话啊。第三章第七节，圣灵有话说，对哈，圣灵在说话哈。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啊，就不可硬着心啊。什么叫硬着心？硬着心要
抵挡
啊，
抵挡，
抵挡啊！又问这个做妻子、做丈夫就最知道啊。硬着心的意思就是，当我跟太太、跟我丈夫意见不合的时候，心里不对头，我的心就怎么样？我不晓得我心那么硬啊。当我跟他吵架的时候，我发现哎，我真的心很硬起来啊。我心硬的时候，我发现我很难去爱他，然后我心里硬的时候，就很想好好修理他、教训他啊。这个是你想象不到的，我们做基督徒有时候还会有这种坏心啊，那种硬着心啊。所以硬着心的意思就是，当我们按着自己的意思，凭着自己的感觉啊，你就发现你就不管别人，你就不管别人啊，你就是按着你这个被自己的那个东西扭住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心不刚硬呢？就是让我们的心柔软，就是我们的心不要再按着自己的感觉，不要看自己，而是看着谁，回转归向神哈。我们看有一个经文告诉我们心硬的意思是什么哈，在第罗马书第二章。所以我们碰到心刚硬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发现我们的心一直在向着自己啊，扭着自己的时候怎么办？就要悔改哈，这个是要悔改。悔改的意思是什么？就说我错了哈，不要按着我的意思。其实在圣经上讲到我们悔改啊，耶稣来了或者施洗约翰来了，说你们要悔改嘛。悔改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不再是按着我们的意思，不要从以自我为中心来去看，而是回转归向什么？归向神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心能够回转，表示我们的心就不刚硬。如果我们的心不能回转归向神，你会发现我们的心刚硬啊。我们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子啊，你会发现你跟有些人有一些过节的时候啊，我就很难到神面前，对。所以耶稣讲说，如果你在路上啊，跟弟兄怀怨的时候，你要去献祭嘛啊，你就应该怎么样？先跟弟兄和好，对你再来献祭啊。对，所以神就是要我们的心能够柔软，能够回转啊。你看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五节哈，前面讲的说，神其实给我们丰盛的恩慈、宽容、忍耐哈。那但是他这些宽容忍耐，第四节哈，他的恩慈是要领我们悔改，对不对？叫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要害怕，不要怕遇见神，要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我们的心回转归向他。可是你竟任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拗着自己，我们的心还是向着自己，那就叫做刚硬，我们的心不向着神。心刚硬的时候就是死心，神的灵不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守律法。只有神的灵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怎么样？刚才我们说哈，圣灵会引导我们，哎，在守律法就不会很困难，很容易啊， 因为我们的心很柔软啊，就可以。所以圣灵有话说，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过去在旷野哈，那个这边所指的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在试探神。好，我们来看看那个，继续看那个经文，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哈。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的时候，好，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啊，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啊，等等等等，所以他们就不能够进到主的安息哈。所以第十五节哈，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向着他发怒的日子。当神发怒的意思是什么？神就他也转眼不看我们哈，意思是这个样子哈。所以这些人哈，其实是神不断的在对我们说话，只是如果我们心里刚硬的时候，我们就听不到哈，听不到。所以我们需要有信心。你看到在第二节哈，第四章第二节希伯来书，其实神一直在对我们说话哈，神对我们把这个他的话，把他的福音传给我们哈。这个话是传给我们，像传给别人一样，只是哈，你看到所听的道与他们无异。啊，有时候牧师在台上讲道的时候，哎，我们在台下听的时候，嗯，这句话好像是给某某弟兄的，某某姐妹的，啊，但是很多话是给我们的，我们就错失了，因为他们听的时候没有信心跟他们所听得到调和，可是我们若相信的话，就可以进入那安息。所以即使我们犯罪，我们有时候应着景象，我们背逆神，神会不会对我们说话？神还是会对我们说话，只是我们听不到。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的第十章哈，罗马书的第十章，其实神的话是怎么样，一直在讲啊，就好像说现在我们在收音机啊，或者我们看电视，我们在收那个无线电波一样。现在为什么说哎这个节目我看不到呢？是不是因为电台的问题？是因为什么？是我的接收不良啊，是我接收不良。神在说话哈，你看到在这里哈，以赛亚在第十六节哈，只是人都没有听信福音，因为以赛亚说：“哎呀，主啊，我所传的有谁信呢？”啊，信是从听来的哈，所以神在一直不断在对我们说话，只是我们听不到。第十八节讲说：“人没有听见吗？”其实是听见了，诚然是听见了哈。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所以神的话一直不断在对我们说哈。可是呢？第二十一节讲说哈，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天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啊，所以神天天都在呼召他们啊，只是他们视而不见啊。你看到有时候孩子不听你的话不乖的时候，你怎么在讲？他好像就是有听没有到的，就是这样子，就是很奇妙哈。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可听的耳朵，能够受教的心哈，心与耳要受割礼，我们耳朵要受割礼。如果耳朵没有受割礼，代表是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没有听到哈。我们看那个一个经文哈，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第五十一节哈，这个是斯提凡在责备那些，他责备是这些懂得圣经的人哈，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他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哈，常时抗拒圣灵，哈。所以，我们的耳朵要受割礼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耳朵要柔软。割礼的意思是不随从自己的肉体私欲，哈。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十一节讲到说，哈，我们也从基督那里所受的，不是人所行的割礼。这边割礼是讲的不是肉体上的，而是心灵里面。”心灵里面的割礼的意思就是不随从自己的肉体私欲，不按着自己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的耳朵受割礼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耳朵不要随从我们自己的意思啊，听自己想听的啊，然后或者是不想听的我就耳边风啊，右边进去左边出来啊，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耳朵要听才能够听到神在对我们说话。我们来看一个另外一个经文啊，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所以生命记等于说是神哎，不断的在提醒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啊你要听，以色列人啊你们若遵行神的话你们就如何如何如何哈。所以不断 不厌其烦在讲啊。那同样的，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啊，神也是一样，不断的在对我们说话。第十三章哈，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讲比喻，对吧？耶稣讲比喻的时候，后面讲了一句话，他讲完比喻的时候，对，第九节哈，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哈。所以当我们愿意柔软我们的心的时候，哎，这句话是给我的哈，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可听的耳朵，可听的耳朵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话语，能够明白神的律法，我们可以遵行神的律法，然后神的话语，哎呀，我也明白哈。如果我们却听不到的话哈，哎，这些人他们也听到耶稣所讲的比喻，可是耶稣却怎么样哈？你看到第十一节哈，有些天国的奥秘哈，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啊，凡有的要加给他们，叫他有余；没有的呢，叫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哈。然后呢？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所以其实他们听到了那个声音，可是却不明白。所以这个意思也，这个话也就没有意义哈。最重要的是，生命记是神一直不断的在对我们说话，神借着旧约圣经对我们说话，借着新约对我们说话，借着圣灵对我们说话，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里面一定要有一个柔软的心，能够听到他对我们说话，他的话怎么样？不会突然返回，一定会成就他所要命定的。当我们能够接受神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就成为一个生命哈，成为一个力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我们要上礼拜苏牧师讲的什么？我们听到对不对？也要行道啊，听了之后也要遵行。最重要的是要能够遵行啊，那他的话就会在我们里面了。所以生命记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多的属灵人哈，他们都很喜欢读这个生命记。我们知道罗炳森师母哈，常常有人在引用他。有人问罗炳森师母说：“整卷圣经你最喜欢哪几卷？”他说有不能说一卷两卷，有几卷他喜欢。他讲到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哈，讲到诗篇，然后讲到生命记啊，他说哇，生命记是很宝贵哈。所以生命记里面有很多宝贵的资产在那里面哈，就像是当年神一再的哈，借着摩西再三的对以色列人叮咛，就是借着生命记的话来对他们说话。那现在呢，神是借着圣灵在对我们说话，但是可以透过生命记上的话。所以当我们遇见试探，碰到一些艰难困苦的时候，也许神就是透过生命记上的话可以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好，所以今天是我们讲的这个是生命记的这个简介跟概论哈。那我们的课程内容哈，我们会分几个段落哈，大家看到这个翻过来的讲义哈，我们可能会几个章哈，几个章节一起来讲哈，然后按着每个章节都有它的主题哈，然后我们从这主题当中，我们也来看看，就说神借着生命记哈，对过去的以色列人他的心意是什么，对现在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应用这个生命上所说的话哈。所以让我们在这一季的生命记的过程当中，至少能够熟悉哈生命记里面的内容哈，让我们也能够喜爱生命记哈。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它录起来啊，然后也让神借着生命记来对我们说话哈。最重要的是让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那就不一样哈，他的话语就能够完全的进到我们里面哈。好，今天这是我们所讲的哈。